请我们一同来看希伯来书第一章。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读起，我读给大家听。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然后我们看第二章第五节，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但有人在经上某处证明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并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既叫万物都服他，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的。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原来那为万物所赎、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何以的。我想我们的圣经就暂时读这么多。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一次我们又有大概总共20小时的时间，我们聚在一起，我们一同来看希伯来书。那希伯来书可以说是新约里面非常重要的一卷书，因为这一卷书的的确确让我们明白到底神话语的规模是什么，也让我们知道神纯正的福音是什么。那希伯来书所以重要，我相信弟兄姊妹，我们只要读过，我们就晓得它的的确确让我们看，让我们看见，神借着这一卷书，要把他的心意来告诉我们。那现在呢，因为今天是刚开始，所以呢，我们先把这个希伯来书里面几个大家需要知道的，我想我们先做一番很简单的交通。我们知道，普通我们读保罗书信的时候，我们大概十分肯定那是保罗写的，而且如果我们读新中的书中的内容，我们就知道大概保罗在什么地方写，他的对象是谁。比方说保罗写信给罗马，写信给罗马的圣徒，所以他就写了罗马书。比方说保罗写信给加拉太众教会，他就有加拉太书。如果写信给腓立比的教会，他就有腓立比书。写给个人，像腓利门或者是提多，那么是腓利门书跟提多书。所以每一次我们读保罗书信的时候，我们知道第一谁是作者可以从还有第二是受信的人是谁，那么大概从什么地方写这些信的。所以我们知道在新约圣经里面最开始的部分是四福音，然后是使徒行传，然后书信的部分最后是启示录。那么书信的普通又分作保罗书信还有一般的书信，我们普通是把凡是不是保罗书信就归到一般的书信那个范围里面去。所以如果我们仔细注意一下的话，比方说我们知道说彼得的书信是彼得写的，约翰的书信是约翰写的，还有雅各书是雅各写的。那唯独希伯来书呢，我们不知道是谁写的。到现在我想经过这么久了，我们可以肯定它一定不是保罗写的，所以这一点我们 能十分的有把握。那不只是如此，那么不光是不知道这个作者是谁，那么到底写给谁我们也不知道。比方说虽然我们中文说这本书是希伯来书，那么原文应该是这个书名应该就是写给希伯来人的，但是呢如果大家仔细去读钦定本的英文翻译本的话，钦定本的这个英文翻译本你就会发现它那个 title 就是所谓那个书名上面呢是保罗给希伯来人的话书信，所以我们知道那个 title 就是那个书名呢，因为是钦定本翻译是一直说是保罗给希伯来人的信，所以呢我们知道从此以后大家就特别是读英文圣经的就以为说保罗呢是希伯来书的作者，所以保罗一共是写了14封的书信，根据大家根据这样的领会。那么其实呢我们知道在第一世纪的时候，特别到了主后96年左右，有一在罗马有一位弟兄叫做格里勉，他后来在教会里面负很重要的责任，他就写了一封信给哥林多的教会，那个时候已经提起希伯来书，所以可见在第一个世纪末叶以前希伯来书已经在神的儿女中已经广传了。但是呢格里勉他没有提到这本书的作者是谁，可是当时所有人都知道作者是谁，是我们今天才不知道这个作者是谁。所以我们晓得希伯来书如果我们想知道到底它的作者是谁我们不清楚，那么同时是写给谁的，那么我们今天所谓的希伯来书原文应该就是给希伯来人，这封信是给希伯来人的。那么但是呢在第一个世纪的时候，那么根据历史所能找到的材料，那这封书信它的书名不叫做希伯来人书，意思就是说没有给希伯来人这些话，那乃是后来那么这个把后来呢乃是这个编者，就是说把这些希伯来书放在一起，编者呢就把这个书名放在上面，所以是编者对于这本书的领会认为说是写给希伯来人的。但这个说法有错吗？没有错，如果你根据希伯来书的内容来看的的确确是给希伯来人的，但是呢圣经没有明说它是给希伯来人的。你如果读内容肯定它是希伯来人的，比方说圣经没有明说这是保罗写的，但是有的人很肯定说它是保罗写的，因为这里面的口气很多地方像保罗的口气，如果你和以弗所书对照的话，你看见里面有许多用的话就很像是像保罗或者以弗所书或者是罗马书里面所说的话，那么甚至于有的很明显的是加拉太书里面的话，比方说在希伯来书里面讲到天上的耶路撒冷，那么加拉太书说的在上的耶路撒冷，那么比方说希伯来书在这里讲的新约，我们知道加拉太书也讲到新约，那么希伯来书说到义人必因信得生，那罗马是如此这么说，还有呢我们的加拉太书也这么引，所以如果大家仔细来看信的内容，那么我们要说这个应该是保罗写的，就像很多人认为的应该是保罗写的，因为你从整个的口气各方面来看应该是，所以呢这个就变成我们要用圣经的内容希伯来内容我们回过头来做猜测的工作，那么有的人说这个应该是保罗写的，有的人说不是，那么有的人认为，那么因为这个书信上面这本书上面没有说是希伯来书，在第一个世纪的时候是到了第二个世纪末叶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如果你找到希伯来书上面就有给希伯来人，那就是希伯来书，所以那是第二世纪以后才有的。那么所有研究希伯来书历史的人就告诉我们呢，到底当初写信的人是不是可铁定是给希伯来人的呢？那么因为当初没有这个书名，是到了第二世纪才有，但是呢又根据书的内容的的确确你看这里面很多的话是对 以色列人说，是对犹太人说的。比方说吧，像百姓百姓百姓不知道提了多少次，那么每次提到百姓的时候都是指着旧约的百姓，以色列百姓说的。所以你看，很明显的这些话是对于有浓厚犹太色彩的人，或者说那些曾经是犹太人后来他们信了主了，那么圣灵有一些话特别要对他们说的。所以如果你仔细的来看希伯来书，第一你不知道作者，第二你不知道他写给谁的，我们说大概是写给希伯来人的。当然你如果把这一本书好好看过，你会发现他不光是写给纯粹的希伯来人，他是乃是为着希伯来人中间有些人已经信主的。所以你看，所以这是第二点，我们对于希伯来书的写给谁的我们不能肯定，但是大概怎样我们可以说，但是我们没有100%的肯定，因为圣经里面并没有这么说，这是根据我们读完了以后我们去推测，那么应该是合理的。所以我们第一对作者没有把握，第二对写信的对象没有把握，那么第三呢是从什么地方写的，还有呢这个希伯来书这个对象是不是散居在各地的呢？不是，很明显的是一个地方，他们很明显是聚在一个地方。怎么知道呢？我们好不好看一下希伯来书，你看第13章第19节，我更求你们为我祷告，使我快些回到你们那里去。所以呢，我们知道保罗，现在这个希伯来书作者他说，你为我祷告，使我快些回到你们那里去。所以可见呢，这里这一班弟兄们他们是聚在一个城里面的，而且多半呢，这个写希伯来书作者是和他们一同相聚的。不过现在他写这个卷书的时候不在，所以他希望你为我祷告，使我快些回到你们那里去。所以可见呢，这里的希伯来人乃是聚在一个地方的，有人说大概是耶路撒冷，也有人说很可能指的罗马，也有人说是以弗所。那么我们再说，有很多的理由可以证明是以弗所，也有很多理由证明猜测可能是耶路撒冷，但是呢，同样的我们没有把握，到底这封信是写给谁的，是从哪里写的，我们也不知道。还有比方说你看第22、23节，第13章23节，你们该知道我们的兄弟提摩太已经释放了，他若快来，我必同你同必同他去见你们。所以现在问题在这里，很明显的，你看，等到这一班神的儿女在一个地方聚集，所以他不是分散的。分散的话，不可能。如果这封信是一个流通的信，比方说，是写给所有希伯来的信徒，或者所有由以色列从前是犹太人的信徒，那么如果他们散在各个地方，那这句话就不通了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还有呢，不止如此。第24节，请你们问引导你们的诸位和众圣徒案。那么很有意思，这个希伯来书啊，他没有写长老，也没有写执事，也没有写监督。他好几次说到那引导你们，是指着他们，指着教会中的领袖来说的。那这里的问安呢，是请你们问引导你们的诸位和众圣徒案。那么这里有两点，第一，很明显的这封信呢不是写给全教会的，是写给全教会里面特别我们说过是犹太背景的一般的人。所以呢，也你们要和请众教会的安。那么所以很明显这封信是有他特定的目的的。那么还有呢，就是问候引导你们的人。所以从这些地方我们可以知道说，肯定希伯来书是写给一个地方，这个我们知道，但是呢什么地方我们不能没有把握。所以到底是写 信的对象是在什么地方，我们也不知道。那么到底从哪里写的呢？我们也不知道。那么如果大家来看第24节，最后一节，请你们问引导你们的诸位和众圣徒安，从意大利来的人也问你们安。那么有的人说，那么根据这句话呢，很可能是指着什么呢？很可能是指着这个写信的人应该是在意大利，很可能在罗马。那么这个希腊的原文呢，是意大利的人问你们安，并不是从意大利的人问你们安。所以这句话原文有两个可能。一个可能呢，就是说当写信的人他很可能在罗马写这封信，那么在罗马的人，意大利的人都问你们的安，所以这问安的人是和写信人同时在罗马。但是呢，在希腊原文这个字呢，意大利的人也可以说这个写信的人不在意大利，写信的人可以在以弗所。然后他说从意大利来的人问你们安，所以从这里我们根本没有办法知道，没办法断定到底希伯来书的作者是在意大利写这封信呢，还在意大利以外的地方写这封信。那么根据这个，我们也不能够下断案。所以你看这一卷的书啊，和其他的书信都不同，圣灵设计到一个地步，我们对于作者没有把握，我们对于写作的对象没有把握，我们对于写作的地点没有把握，我们对于受信的地点也没有把握，通通没有把握，不知道的。所以这封信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这封信有一个特点，就是他如果一封信是为着我举个例子，为着加拉太的教会，那么那里面的难处很多是加拉太教会的难处，写给哥罗西很多是哥罗西教会的特点，比方说哥罗西有所谓哥罗西的异端，那你摆在以弗所就不行了。但是呢，这一卷书的特点就是这些通通不知道，那就是告诉我们说，通通不知道，我们只能说大概，不能肯定的知道，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像保罗其他的书信，我们能肯定的知道他什么时候写，而且大概什么时候写，从什么地方写，大概受信的人在什么，比方说哥林多是受信的人，那么这个我们应该知道，但是希伯来书不是这样。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希伯来书呢，圣灵把它设计到一个地步，就是一面当然你可以从书中的内容大概可以做一个比较合理的推测，你可以说大概这封信是谁写的，肯定不是保罗写的，那么其他人是谁呢？那么有很多人就从书信的内容可以找出来，很可能是这个人写的，很可能那个人写的。那我们只能说这个人他的把握可能是70%，那个人把握可能是90%。那是90%跟70%的不同，但是同样的都不是100%。所以我想这一点我们应该有一个很清楚的认识。那么这个就是希伯来书的特点。那么因为这个缘故呢，一面我觉得希伯来书就变成好像一开始就好像有一些，就好像让我们猜谜一样，就是一开始就好像让我们看这一卷的书呢，在作者在受信的人这些好像都你没有把握的时候，但是呢，一开始你如果读希伯来书，他立刻就从神开始，他很快的就切入正题。那么无论你是什么人，今天我们这些外邦人，我们虽然不是犹太人，但是你读这卷书的时候，你可以说这卷书是为我写的。那么如果当时真正的希伯来人，真正的希伯来的基督徒，特别说希伯来话，他们当然他们有些话没有毫无疑问对他们说的是很清楚的，所以这一卷书给我们看到说，他可以，事实上呢，因为我圣经没有说是一定为着希伯来人的，所以你看我们这些非希伯来人，或者说我们这些非以色列人，我们照样的可以从这卷书里面得着帮助。那虽然如此呢， 我想我们在深入希伯来书以前，我们还是把刚才我们所提的几个点，我们呢稍微的看一看。我们说过，我们不能百分之百的说它一定是给希伯来人的，但是呢，我想我们可以从这里还是可以找到一些的答案。那个答案虽然不是很有把握，但对我们可能有一些的帮助。我觉得我们刚开始的时候，也许这些是一些基础。我们希望能和我们呢先对于希伯来书有一些比较概括的认识。那我们首先还是要提到写到底这封信写给谁的。我们说过，因为根据这个书上的内容啊，毫无疑问他是写给希伯来色彩非常浓厚的人，因为你可以看得出来，这里面所引的都是圣经，几乎都是旧约。那么而且呢，你看受信的人一定是对于希伯来，对于以色列，对于圣殿啊，对于会幕啊，那么尤其是礼仪旧约是非常非常熟悉的，所以可见他们是很有浓厚旧约背景的，所以这是第一。那么这个受信的人到底是一般的希伯来人呢，还是得救的人？那么毫无疑问他是得救的人啊，因为好几个地方，我想我们好不好很快的看一下，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清楚。所以你看第二章第一节，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那借着天使所说的话，即是确定的，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神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启示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所以你读到这里的时候，很明显这是对于希伯来的圣徒说的，他们特别旧约的背景很，他们有很浓厚的旧约的背景，但是呢，毫无疑问，这帮人乃是接受主的人。第三章第一节，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啊，所以可见这些人呢，他们是有一个护照，乃是属天的护照，而且呢是圣洁的弟兄啊，你不可能把圣洁的弟兄们这句话放在不信的人身上，所以毫无疑问是写给希伯来书的这一班人，他们不光是有希伯来的背景，但是最重要的，他们是蒙恩得救的人。那我想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那我们再看，第五章，我们再看一下。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父，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凡只能吃奶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才能吃婴孩，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所以可见这个孩子生下来的问题就是，他到底现在是婴孩呢，还是成人呢？所以希伯来书这个对象的难处在哪里呢？难处他们通通得救了，他们都得着永生，他们都是神家里的孩子，但是问题就是他们有一个危险，他们可能仍旧长久停留在婴孩的阶段。所以现在给我们看到这些对象不光是希伯来人，而且呢就着他们学习的功夫来说，他们按理来讲是应该能够吃干粮了，应该长大了。所以在这里一面给我们看到他们中间的危机，那这个危机是圣徒的危机，是基督徒的危机，不是一般犹太人或者希伯来人的危机。所以这本书不要忘记，基本上是对已经入门已经蒙恩得救，那他们今天所要做的是要更上一层楼。所以这里的问题都不是得救和不得救的问题，这里呢是成圣不成圣，得圣不得圣，有没有达到神心中的目的。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所以许多时候我们对这卷书有困难，就是 其实这卷书有这一卷书有一些问题不容易解决的。虽然你们到现在没有告诉我，比方说我们最后礼拜天下午有一堂是问题解答，那么其实呢，这一次不应该是问题解答，是难题解答，因为希伯来书很多的难题。那这个难题原因在什么地方？就是我们蒙恩得救许久以后，我们把很多问题一直把它局限在得救和不得救，在这里不是。在这里写信的人告诉我们说，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所以不要忘记第六章第一节是一个很重要的一节圣经。如果大家没有掌握这一点的话，你会发现你看见说这个希伯来书作者有一个信息是要我们怎样，要我们长大成人，要我们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不要仍旧停留在基督道理的开端。如果你停在基督道理的开端，你的问题就是得救还是没有得救，我会不会失去我的救恩。但是弟兄姊妹，在这里不是失去救恩，没有失去救恩。希伯来书给我们看见，不错，信主的人会失去。比方说我们蒙恩得救了，我们得着了救恩，那么就得救了以后，如果我们犯罪了，你当然会失去救，会失去什么东西？你不会失去救恩，但你会失去救恩所给你的快乐。你看见吗？许多时候我们犯罪了，许多时候我们得罪神了。你如果不肯认罪的话，你还是神的儿女。但是有一件事，你没有喜乐，你失去了救恩的快乐。所以，如果你认你自己的罪，那么神是信实的，是公义，要赦免我们一切的不义，洗净我们一切的罪。那这个时候我们与主的交通就恢复了，那么现在你重新又得着救恩的喜乐，你又是满面笑容。所以这就是基督徒。所以不要忘记，基督徒如果今天失败了，如果退后了，你像希伯来书所说的退后了，那么或者说失败了，或者是软弱了，或者是跌倒了，你不管怎么说，但是不要忘记，请我们记得，在这里呢不是得救和不得救的问题，现在的问题就是说可能你会失去救恩的快乐，这是可能的。所以我们要记得这里面有许多警告的话，那个警告的话不是得救不得救。你知道所有的孩子们，所有小有很多的孩子，有的时候为什么他没有安全感？因为动不动呢妈妈呢为着要他听话，所以有的时候就有一些威胁的话啊。有的时候好，你听话你不听话我们就把它卖掉，那么小孩子他以为妈妈真的会把它卖掉。还有的时候妈妈说你听话不听话我把你从窗户丢出去，那这都是威胁的话。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孩子所以没有安全感，就是因为你看见吗？事实上呢，这个没有，事实上他生在你家里就生在永远是你家里的人，你不可能，所以你看见吗？不可能的。所以有一件事我们要知道，当我们读希伯来书的时候，如果我们还是回到那个基督道理的开端，那我们很自然的问那些问题呢，都是基督开端的问题。所以我敢相信到了礼拜天下午你们问的很多问题，为什么觉得很困难呢？因为这些问题我们以为是用在得救不得救上，其实不是。其实你不是会失去救恩，但你有可能会失去赏赐，这是可能的。所以圣经讲到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那所谓的冠冕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冠冕在圣经里面不是指着皇帝的冠冕，不是指着宝座上的冠冕，那个冠冕是指着赛跑场上的冠冕。如果你赛跑的时候总有一个得着冠冕的，所以那个冠冕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锦标。所以现在我们知道是，如果今天你在场上赛跑的话，那问题就是你得不着锦。所以这一点我想是很重要，这是希伯来书一个很基本的点。如果我们忘记了这个希伯来书的背景的话，那么我们一直会在基督道理的开端绕来绕去，那么很自然的就反映在我们所问的问题上。不过你们不要因为这个缘故你们就不敢问问题了，不，我盼望大家还是尽量的问，因为的的确确这卷书所以被误会，所以有很大的困难，就是这个难处。比方说有很多人就是根据这个书上警告的话，就认为说基督徒有可能失去救恩， 所以你知道这个基督徒有两派两班的弟兄姊妹，有一般人认为说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还有一般人认为说你读读希伯来书你就知道说我们有可能会失去救恩，因为这里面有警告的话。那么根据这些警告的话，那么有的人就下断案，所以尤其是希伯来书，那么认为说基督徒有可能失去救恩，所以他们才会说 ex-Christian， ex-Christian 就是从前的基督徒。那有的基督徒现在已经不是了，那现在我们要问说，到底是一次基督徒永远是基督徒呢，还是有的人做了基督徒以后有一天他仍旧会失去他的救恩的？所以这是普通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很容易从要么，所以对于这个相信会失去救恩的人，你看希伯来书就成为他很重要的这个很重要的这个支持啊，就很重要的支持的论点。但是呢，对于相信一次得救永有得救永远得救的人呢，结果就发现这个希伯来书就变成一些难题的一些不容易解决的问题。那么其实呢，我们如果从整本圣经的眼光来看的话，我们发现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大家忽略的。所以我们等到我们读完希伯来书以后，我相信我们这方面就会很清楚。如果把神全面的光看得清楚的话，我们就容易得到全面的印象。否则的话呢，一面对于如果你相信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你会发现有些问题你不能回答。那么第二，如果你相信一次得救得救以后会失去救恩，你以为你是抓住了圣经的根据，但事实上呢，我们知道这里面有很大的误会。所以我想这一班的基督徒不光是得救的，那现在就是他们很可能是吃奶，他们有可能退后，那么所以才有些警告的话。警告的话就是说在成长的过程里面，现在好像有了一些打岔，成长的过程里面有些耽搁，成长的过程里面有一些变化，那么这些变化有可能叫我们退后，有可能叫我们软弱，有可能叫我们失败，那么根据当时的背景，有可能很多人要回到犹太教去。所以这是就当时的背景来说的啊。所以你看这个是写信的人，所以不光是我们要懂得这个写信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啊，这一点很清楚。那么很可惜，就是很多人就一直是追，说是这一班人是不光是希伯来人，而且是哪一班的希伯来人。所以你看，今天很多的圣经的学者，他们花很多的功夫去研究，他们认为说这个写这卷书的人不光是写给希伯来人，而且还写给希伯来中的某一班的希伯来人。所以他们可以从这卷书里面能够找到一些答案。原因在哪里呢？就是因为他们自从1947年死海古卷发现了以后，结果他们就把死海古卷的一些文献和希伯来书来对照。那对照的结果发现什么呢？发现说这个希伯来书里面有些的话，原来呢乃是在以色列人中间呢，如果我们读历史就知道，事实上他们有三帮的人。一般人就是所谓的法利赛人，还有一般人呢就是所谓的撒都该人，还有一般人就是这个圣经没有明讲，那就是所谓爱色尼人 Essene。 这个爱色尼人呢，其实就是有一般的人呢，他们多半是住在死海的附近，在死海的附近呢，然后他们就住在山洞里面，在洞，然后他们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抄写圣经，旧约的圣经。那么他们非常注重洁净的礼，因为他们觉得这个祭司的制度已经腐败，那个时候祭司们呢是和政治挂钩的，所以他们为了保持纯洁，犹太教的纯洁，所以呢他们好像到深山去，他们就到死海附近，这个被人好像被人遗弃的地方。大家想想看，这个死海的附近啊，可以说这个水是非常昂贵的，你看那个附近几乎没有水，难得有水。但他们每天呢，因为很注重洁净的礼，所以每天要有好几次的沐浴，那么这个就变成他们，所以这个就变成另外一支，这一般人叫做爱色尼人。那么爱色尼人普通是不结婚的啊，他们为着这个什么，为着这个抄写圣经，他 他们非常忠心。那么这些人呢，他们认为说当时的犹太教已经腐败，当时犹太教已经离开了神的旨意，那么他们是要回到神的旨意。那他们认为整个的祭司制度，整个圣殿可以说已经被糟蹋了，所以你记不记得这个主耶稣就在圣殿里面就推倒了那个兑换银子的人，那么结果有一半人就跟随了主，那一半人他们很高兴，那么根据读圣经认为那一半人很可能就是圣殿里面的爱色尼人，他们觉得主耶稣所要做的事就是他们所要做的，因为他们觉得的的确确圣殿已经变成卖牛羊鸽子的地方，所以这些人他们就退到死海，然后呢就变这一班人呢就是说爱色尼人。不过不要忘记，爱色尼人不光在死海附近，在别的地方也有。那么比方说在主耶稣那个时候，大概波大尼多半都是爱色尼人。还有呢，你记得最后的晚餐，主耶稣预备晚餐的时候，不是告诉两个门徒，那么你如果看见有人顶着一个水罐，那你就跟着他走。那么那个人很明显不是女人，普通顶水罐的都是女人，那么这里很明显是一个男人在顶水罐，可见他家里没有女的，所以毫无疑问，那么在那一代应该都是爱色尼人的天下，因为他们是守独神的。那么爱色尼人后来慢慢的就也到了世界各分道，因为受逼迫啊等等，后来也到了很多的地方。比方说吧，约旦河外的波大尼大概也是爱色尼的天下，然后后来他们就除了耶路撒冷当然有一部分，然后呢后来就到了以弗所，有很多的犹太人，他们属于爱色尼人。那么还有呢，就是罗马也是如此，所以有人就根据这个，根据什么呢？根据死海古卷所发现的种种，和希伯来圣经对照，那么他们认为说，这个希伯来书作者乃是特别指给那些爱色尼人。证明给他们看到底基督教是什么，基督教和犹太教不同，而且基督教和犹太教中爱色尼人所相信的也不同。那么这个是一般研究圣经的人，他们花了很多功夫告诉我们说，这是希伯来书当初受信的人对象是这样的对象。那么我再说弟兄姊妹，这个是一些猜测，你可以用很多圣经以外的一些材料去猜测，也许你猜得对，也许猜得不对。因着这个猜测，的确能够解开一部分的谜。比方说，这个第六章，就如那懊悔死刑，就属懊悔死刑，信靠神各样洗礼。那么你知道爱色尼人最重的就是各样的洗礼，所以从某一个角度来看，好像这个可以用在他们的身上，但是如果你读上下文呢，应该比这个要广得多。但是圣经所谓的圣经学者呢，他们就抓着一部分，他们就做文章了。那么然后呢就告诉我们说，他们这是他们的猜测。但是我说过弟兄姊妹，如果你真正的要知道这个希伯来书的对象，基本上来说乃是对于希伯来乃是对于这个对象当然是希伯来人，他们有旧约背景的毫无疑问，但他们信了主了，而且呢他们正在那条路上奔跑，在成长的路上奔跑，他们应该要长大了，但是很可惜他们有退后的心，他们有退缩的情形。那么等一等，你读希伯来书就知道他们有退缩的原因，因为那个时候逼迫很快就来到，到了第十章你可以看得很清楚，那里讲到有的人失去他们的家业。所以我们知道对于这些背景的人，他们的确比一帮的外邦人他们更有一种退缩的可能，所以这些话是对他们说的，不是对整个教会来说的。比方说，如果这是写给罗马的教会，罗马大部分都是外邦人，所以你看，这不是对着整体的外邦人说的。 所以等到写信给他们的时候，那么问候引导你们的安，还有问候众圣徒安。所以你从这里可以看得出来，这一话这些话是有它特定的对象，当时的确是有。那么但这个呢，我们不是很清楚，因为这个只能根据一些外面文献去猜测。但是要紧的就是基本上我们抓住就可以了，就是说主要的是对着希伯来的圣徒。那么细节我们说让专家们他们去研究，可以对也可以不对，因为那些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也可能是了解，也可能是个打岔，我们也不知道。但是对我们来说，我们还是要回到希伯来书里面，我们才能够知道到底这一班人是什么样的人啊。所以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第六章第九节。亲爱的弟兄们，我们虽是这样说，却深信你们的行为强过这些，而且近乎得救。因为他前面讲了一些情形，所以他说你们的行为是强过这些而近乎得救，因为神并非不公义，竟忘记你们所做的功和你们为他民所显的爱心，就是先前伺候圣徒，如今还是伺候。所以这些基督徒不光是蒙恩得救，而且呢他们是做工的一般人，他们并没有懒惰，然后呢为着他的名显出爱心来。所以这一班基督徒是有爱心的啊，虽然他们有退后的可能危险，但是不要忘记他们的的确确那个爱是主所纪念的。所以神并非不公义，竟忘记你们所做的功，所以这些神都记得。那么就是先前伺候圣徒，如今还是伺候。那这个伺候圣徒是特别是指着他们用财物来供给贫穷的圣徒来说的。所以你看这些人，他们不光爱主，而且他们的确能够活出他们的的确确能够显出他们的爱心，而在他们生活里面，他们的的确确能够伺候圣徒。我们愿你们个人都显出这样的殷勤，使你们有满足的指望，一直到底。所以可见那个殷勤呢可以更进步的，这就是写信的人劝他们可以更殷勤，并且不懈怠，总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那不要忘记啊，所有希伯来说的应许都是指着赏赐来说的啊，这一点要弄清楚，这个应许都是指着赏赐来说的。所以你根据上下文指着赏赐来说的。那么讲到这一点，我想以后我们会再提啊，很明显圣经我们一定要把这些话要弄清楚了。所以你看见吗，这个就从这里你就可以看出就可以看出这个对象来。然后呢你看第十然后你看这个第十八节第十三章十八节，请你们为我们祷告，因我们自觉良心无亏，愿意凡事按正道而行。所以可见呢，我们知道这个写信的人和受信的人他的关系还是很密切的，你看见吗？第一，他本来就在他们中间，所以他说我求你们为我祷告，使我快些回到你们那里去。所以本来他应该就是他们中间的一员，不过现在写信的时候和他们不在一起，就是，所以这一点很清楚。那么第二点呢，他说请你们为我们祷告，所以可见你看见他们彼此做肢体是彼此需要的。虽然写信的人你看能够供应帮助他们，但说请你为我们祷告，因为我们自觉良心无亏，愿意凡事按正道而行。那么但愿祷告的结果叫他们良心无亏，他们继续能按着正道而行。所以从这些地方我们知道说，这个写信的人一看这个受信的人读这封信，他知道写信的是谁。不过现在问题在这里，就是这封信呢有尾没有头。我们说有头没有尾，但这封信不是，这封信是有尾没有头。普通的这个当时的这个书信，所有希腊文书信，你知道，因为当时他们写信是写在那个蒲草纸上面的，所以蒲草纸上面应该一张纸头不会写很多很多的信，不会写很多很多的字，但是呢，然后呢都需要写下来。所以普通的信那个时候呢，一定有头有尾，有头一定是注明谁是写信的。然后一定有问安的话，那我想 大家读过保罗书信都知道前面是如此，那最后也是如此，最后你看也有问安的话，所以有个头有个尾，那么中间的当然就是写信的人他所要说的话。所以这个就给读圣经的人，圣经学就带来很大的困扰，因为你说这个是不是封信，它是一封信，你读到最后你会发现说这个写信的人他提到他自己，特别是说到你为我祷告叫我可以回到你那里去。那不光如此，他也很明显地告诉我们说，你们该知道我们的兄弟提摩太已经释放了，他若快来我必同他去见你们。所以可见写信的人和提摩太关系很靠近的，所以因着是个人问安的缘故，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出，你就可以看得出来，不知不觉的我们就可以猜想这个人到底是谁啊。所以这那么然后最后说，请你们问引导你们的诸位和众弟兄安，那么从意大利来的也问你们安。所以这个都是写信的正常的一般的结架构，有个问安的开始，问安的结束，然后中间呢就是那个信件的本体。所以大概来说信是如此，但是呢希伯来书不是如此。希伯来书呢一开始没有问安的话，一开始去切入正题，所以这就讲到希伯来书的特点。那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仿佛圣灵告诉我们说写信的人并不重要。那么尤其那个时候，为什么当时大家为什么希伯来书大家认为是神所启示的新约圣经里面的一卷呢？就是最早最早他们以为是保罗写的，因为我们知道说保罗他的确是神的使徒，你再看他写信的内容，所以很毫无问题，神的话是托给使徒们的，对不对？那既然托给使徒们的，所以写信的人多半是站在使徒的地位上，很清楚的。那么每次写封信，保罗说是谁写的，那么很明显这封信一面是一面是这个神的话不错，但另一面说是保罗写的，所以这个背后就代表权威，这个权威乃是使徒的权威。我们知道说因为他们活在神的面前，神把话托付给他们，所以这个时候呢，如果上面写是保罗写的，那这封信的分量呢就显得格外的重。但是很稀奇，这个希伯来书啊根本就没有开头没有写使徒保罗写信，没有的。为什么？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们好不好看第三章第一节，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那请我们记得我们中文在这里翻的使者，对不对？但是希腊文呢是使徒，所以整本希伯来书有使徒，不是没有使徒。你如果仔细去读罗马书，很明显的使徒保罗，你读保罗其他的书信，保罗一开始讲的使徒保罗，所以你看他的话是神对他，是神对我们说的话，因为是代表使徒。那但在这里呢，希伯来书没有一开始没有讲到奉召做使徒的保罗写信，没有的。一开始就是神迹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他儿子晓谕我们。所以弟兄姊妹，第一节告诉我们旧约，第二节告诉我们新约。第一节给我们在旧约的时候神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但是到了现在末世新约的时候呢，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在旧约的时候神是借着先知们说话，在新约的时候神是借着他儿子说话。在旧约神是借着他，神是借着他的儿，神是借着众先知来晓谕列祖，但是呢在新约神是借着他的儿子来晓谕我们。在旧约是多次多方，到了新约只有一次一方，是借着他的儿子。所以如果你对照的话，一开始他就切入正题，很明显你们这些有旧约背景的人，现在神有话要说。那你们在旧约里面所领受的，不过神借着摩西借着众先知所说的话，如此而已。但是现在你们所听见的话乃是儿子。 在旧约的时候是多次多方，但是现在你看见神是一位的时候，神就借着他的儿子来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然后下面就开始所说的这些话。那么好了，等到把最重要的话第一章第二章讲完了，你看第一章给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第二章给我们看见人子，很清楚的神的儿子，第二章给我们看见神人子。那原来我们的主他一面是神一面是人，他是神子他又是人子，所以我们知道说他就是我们所知道神人。他实在说来，你说他来到地上，当他在船尾上睡觉的时候，你说他是人，他起来斥责风和海，他是神。他钉十字架前面三个钟头，他说父啊赦免他们，神的儿子。到了下面他说到后面三这到后来三个钟头，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他站在人子的地位上，站在人的地位上，担当你的罪，当当我的罪。所以弟兄姊妹，这里给我们看见前面第一章给我们看他是神的儿子，第二章给我们看见他人子。所以不管这封信的确是不是对着希伯来人的，但是呢已经把福音的重点很快的就点出来了。那么点完了以后，第三章他做一个很明显的，然后下面说什么，同蒙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徒为大祭司的耶稣。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只有一个使徒。当你看见太阳出现的时候，所有的星星都失去它的颜色。为什么中午我们看不见星星？因为太阳的光太强了，你根本看不见星星。如果你看见说这里只有一位使徒，这位使徒就是我们的主耶稣，那么在这个太阳的光照底下，所有最强烈的星星都看不见了。所以你看见在这个时候好像作者并不重要了。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写圣经的时候你看见圣灵非常稀奇的给我们看见说，既然我们的主是那个使徒，那么其他的被差遣的好像就算不得什么。所以是不是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这个写希伯来书的他一开始就看见了强烈的阳光，结果他觉得自己不过是一根蜡烛，结果他觉得最多不过是一颗星星，算不得什么。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看他根本好像忘记了他的自己，忘记了是谁写了这封信。但是要紧的就是，人只要认识这位使徒，人只要认识这位主就够了。那么是谁写的并不重要，反而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这卷书更显得是从圣灵开始的。所以你看见虽然大家起头一开始就不知道是谁写的，但是你能感觉到这卷书的分量，因为一开始你看圣灵做了奇妙的工作，一开始就是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在这里一开始你好像看不见摩西，也看不见以利亚，你只看见耶稣。因为你看见好像一开始神就把我们带到变化山上，结果不见一人，只见耶稣。所以然后你发现这个原来我们的主是比天使更尊贵，然后呢你再读下去，比摩西算是配得更多的荣耀。然后你看见说他所立给我们的约乃是更美的约。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你再读下去的时候，你才会发现说这些都算不得什么，你和我们的主一比较的时候，你看都算不得什么。所以这就是希伯来书一开始就要给我们很深很深的印象。所以如果讲到我们主的荣耀，讲到主的荣美，无论从神的儿子无论人子的角度来看，弟兄姊妹，你看见摩西在会幕里面也站不住地位，没有一个人在这件事情上能站住地位的。所以弟兄姊妹，你从第三章那个使徒你就知道说圣灵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在这里没有提到使徒保罗，但是你看见说这里的使徒乃是我们的主自己。不过大家要记得一点， 什么叫使徒？使徒在圣经里面就是被差遣的，被差遣被打发的就是使徒。那请大家记得，我们的神只打发一个人，所以在神的眼光中他只有一个使徒。你怎么知道呢？你读约翰福音的时候，你记不记得约翰特别提到我们的，讲到我们的主，我们的主常常讲一句话，他怎么说呢？那差我来者的，你有没有记得那个差我来者的？所以现在你看见我们的主无论到哪里他都是被差遣的，所以他说我不是求我的意思，乃是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弟兄姊妹，为什么约翰一直讲那差我来者的？这就给我们看见说，我们的主乃是神的使徒，就这么一个使徒，借着他为我们完，神差遣他，然后为我们完成救恩。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读下去的话，你就知道到底他怎样做使徒。那么严格说来，这是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跟第四，严格算第三章跟第四章，很明显的。然后呢，到了第五章以后才提及做祭司的。所以你看见我们的主一面是使徒，另外一方面是大祭司。那么我们如果仔细以后读的话，你会发现这里面非常有他的意思的啊，这个并不是随便的，并不是你看见圣灵写的时候是非常非常清楚的。那么然后呢，我们的主来到地上，他也差遣人出去，结果他就找了12个使徒。所以那些使徒是我们主的使徒，明白吗？那么等到主升天以后，你看见说巴拿巴也是使徒，但是巴拿巴不在12个使徒里面。你看保罗也是使徒，但是呢保罗也不在12个里面。为什么？因为圣灵说为我差遣巴拿巴和谁呀？和保罗。所以很明显他们是圣灵的使徒。所以请记得了，父子灵，父神子神灵神都打发人，他们所打发的都是使徒。所以圣经的使徒有三种，一个是父神所打发的，就是我们主耶稣自己，还有子神所打发的，就是12个使徒，没有多一个也没有少一个，就是那12个，很清楚的。因为这个12个使徒有一个目的，就是他们要为主耶稣的复活做见证。如果你要在历史上找12个见证人证明他们主是从死里复活的话，那你必须找到亲眼看见的，你在法院里面才算得数的。他们是亲眼看见，他们是目击人，他们是见证人，他们能说我们看见，我们是跟随过他，我们日夜和他在一起，他不光经过死，而且3天从死里复活，谁能做这个见证呢？你看12个使徒。所以这一点我们很重要。普通时候我们讲的12个使徒，我们总讲到教会里面的阶级，好像阶级好像他们是最高的。那么尤其是在有的一般基督徒里面，甚至于认为他们好像有特别的地位，不是。不要忘记，你看见吗？他们和我们也是一样，他们都是教会，都是基督身体里面的肢体。但是有一件事，他们是特别被差遣的。他们是为着什么被差遣呢？是为着做主耶稣复活的见证人。所以这是12个使徒特别。那么这个12个使徒里面，保罗当然没有分，因为保罗他没有亲眼看见过，没有亲眼跟随过主，没有亲眼，没有经过那个，所以他不能做那个证人。但是呢，感谢主，自从圣灵进到我们里面，那在大马色的路上，你看见说保罗就从上头生，从圣灵生，所以现在他可以为着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他做见证的。所以你看见吗？保罗是使徒，然后其他的像圣经里面还有许多的使徒。那么我们的这些使徒呢，虽然不是12个使徒，但是呢，他们是众使徒。这些众使徒呢，乃是圣灵的使徒。所以父神、子神、灵神都打发人。但是不要忘记，我们的神差遣他儿子来到地上，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完成救赎的工作，做了我们救恩的工，为我们做了我们的救主。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最大的使徒。所以宇宙中最大的使徒 乃是我们的主。那这个许多人读希伯来书都忽略掉的。我再说弟兄姊妹，在这一卷书里面没有使徒保罗或者使徒巴拿巴或者使徒彼得，没有。在太阳的光底下，蜡烛的光就变成黑暗，就是星光也失去了它的光芒。所以难怪写这个希伯来书的人，当他心中充满了这个太阳的光芒的时候，他好像忘记了他的自己。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如果有一个人写信匆匆忙忙的，你知道写信的目的是什么？写信的目的就是要把最重要的事情告诉对方，对不对？你有里面有话要说，你把重要的话说完了，你就卸下重担了。所以你看见现在这个希伯来书作者，他的负担重到一个地步，你看见他按来讲，按部就班来说，他首先要说我是谁，是谁写信写信，他这个负担重到一个地步，他忘记，他立刻就切入正题，然后把他的负担卸下来了，那最后才提起问安的话。所以如果我们从希伯来书这个架构，你就能看得出来，希伯来书作者当初他怎样被圣灵充满，是忘记自己的人。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读这本书的时候，我们也应当一样。谁能够明白这卷书呢？乃是舍己背起十字架跟随他的人才能明白他。这本书怎么感动一个舍己的人，这本书同样也能感动一位舍己的听众。当初写信的人怎样舍己，今天我们读这段话的人也应当知道舍己。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从这里你就看出来，圣灵用这种特别的特点就特别突出这个希伯来书的特点来。